密宗正见上，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本课需要正式的灌顶方可听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要提前播出的那你没想送你马路前播那家的他可能到了咱都选择的东巴的鸡将拉上这路那现在我们开始讲法。在讲法之前，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今天听法，然后认真的修持，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开始讲法，那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讲的法是属于密法，所以它的要求也就是跟前几天是不一样的。听密法的话就需要密法的这个观定，然后观定不仅是观定，而且对密法有信心的人才可以听这样子的法。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修法，就是一个密法的一个了解。因为我们很多人呢，虽然是观了顶，然后对密法很有信心，但是还不知道密法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在密宗方面呢，无论是这个见解，还有修法行为，也各方面都一无所知，这样子的。那如果我们呢，这虽然是在学密，但是密宗的这些见解啊，这些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学到一个真正的密法。所以这个真知真见呢是很重要，在我们学密法的时候也好，学仙宗的时候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这个讲一讲关于密法方面的一些知识，简单的说一下。那首先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密法为什么叫做这个密法。这个简单的说，也叫做密法，也叫做金刚乘，比如说我们大乘啊、小乘、大乘、金刚乘，就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叫密法呢？这个密是什么意思呢？密它有两种意思，我们简单的说，有两种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它是隐藏的意思，密就是这个隐藏的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报密的意思，就隐藏和报密，就这两个，因为它是隐藏的，又是需要报密的，所以叫做这个密。那隐藏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们的第二转法论当中讲的这个空心，和第三转法论当中讲的这个如来藏，这两个呢，在密宗里面呢，就是在密宗里面呢，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了以后呢，这个叫做密宗的基道果三个的基，也就是密宗的见解的对境。但是这个如来藏呢，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存在的，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证悟这个如来藏，虽然是每一个人的心的本心是光明如来藏， 但是呢，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个如来藏啊，还是就是藏在这个心里面。我们所以啊，就是我们就不能证悟。虽然是这个如来藏一直都是存在的，跟我们的心的本心，它永远都没有分开过。但是呢，我们呢，就这个不没有证悟，我们还没有发现我们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如来藏，还没有发现。为什么不发现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修心，就是有障碍。障碍就是这个显宗里面讲的和一样的，就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因为有这两个障碍，所以把如来藏这个覆盖了。覆盖了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是有如来藏，但是呢，我们这个不能证悟，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个如来藏它是一个隐藏在这个心里深处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法，所以呢，也叫做迷，这也叫做迷，这些都比较详细的。比较详细的这个解释，然后就放在博客里面，你们可以在那个上，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说很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意思呢，因为密宗是要保密的，为什么要保密呢？保密，因为这个是不是密宗里面呢，有什么其他人就是不能发现的这个这样子的东西呢？也不是，那不是，那为什么要保密呢？因为这个保密的原因是为了保护众生，这个是不仅是密法，而且大乘佛法的这个空心也是这样子的。大乘佛法的空心也要保密的。佛也说了，只要如果这个观察了，如果没有观察这个众生的根基这样子这个穿空心的话，那也有可能犯这个菩萨戒。所以这个空心也要观察这个听空心的人的根基，如果他能够接受就可以穿，不能接受的人就不能说要苞米的。空心也是苞米的，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空心里面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但原来是这个空心是一个非常好的法，里面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要苞米呢？因为有些人他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不能接受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法会产生一些这个不好的想法，他觉得这个是不可能这个是错误的观念这个不是佛说的呀，这个不是佛教等等，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如果有这样子想法的话，那他也有可能去这个毁谤，那毁谤的话就是会造业的。所以佛告诉我们空心讲空心的时候也要观察这个人的根基，以后才可以传。同样的密法也是一样的，密法也要非常的强调这个要保密。要保密，为什么保密呢？因为密法里面呢，真正的这个密法里面呢，没有什么这个不能公开的这个东西。但是呢，因为这个见解也好，修法也好，都是很深奥的，所以根基还没有成熟的人他是不太容易这个理解这样子的法。如果根基还没有成熟的人我们就是不去观察这个人能不能根基能不能成熟，这样子讲的话，那就是有很多人也有这个不能理解不能理解以后呢，跟刚才我们空心的法和一样的，那个时候他也会觉得这个是不准确的，这个观点不是佛说的呀等等，就会有这样子的观点。那有了以后呢，他又会这个谤法，那谤法的话，这个罪过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要保密的，就这两个意思。密宗这两个这个密的意思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叫做密。然后金刚乘为什么叫做金刚乘呢？ 金刚在这个佛经里面呢，尤其是这个密宗里面呢，用来这个做什么样的比喻呢？金刚就是不能分开的意思，不能分开的意思，不分开的意思，不分，这样子的意思。那密宗里面什么是不分开呢？密宗的集和密宗的这个果它是不分开的啊。什么叫做集不分开呢？集和果不分开，我们在仙宗里面呢，这两个是很分得很清楚的。集是什么呢？仙宗的集是什么呢？集道果啊，这三个的集是仙宗的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如幻如梦的这个世界，它是集。还有一个就是空心也是集，这两个叫做集。基本的集，基础的集。那这个这个叫做集。然后果是什么呢？果就是这个果报的果啊。那果是什么呢？果就成佛以后的这个佛的法身、报身、化身，那这就是这个密宗的仙宗的果。那它的果跟这个集之间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差别，完全是两回事。为什么呢？因为密宗的仙宗的这个果是非常清净的，就是佛的这个法身、报身、化身这样子。那它的集呢不一样了，集就是我们终身啊，今天我们凡夫也都这个属于集，集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的外面的世界也就是集的一部分，他们的空心啊，他们不存在的，他们的空心也就是这个集的一部分。但是呢，他的集跟这个果啊有很大的差别，他的集就不是果，他的果也不是集。因为仙宗认为我们呢普通的人今天是不是佛呢？不是佛。但是我们通过修行啊，就是修了这个三个无数个大劫的时候，才可以这个成佛。那我们现在不是佛，但是我们学佛以后呢，通过修行就可以成佛。那众生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众生啊，是种子。然后呢，佛是这个众生是因，可以这样子说，众生就是因，佛就是果啊。众生跟因众生跟这个佛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就是有因和果的这个区别，因和果的区别。那因和果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很大了啊。果的时候呢，果完全不是因，因呢它也就完全不是果，果和因就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和果两个不同的东西。这个是仙宗的观点呢，所以它不叫金刚乘，因为它的这个集和果有很大的这差别，所以就不叫这个金刚乘。那密宗里面呢，它的集和果实际上就是一回事。密宗的集就是果，果就是集。那什么叫做寂就是果，果就是寂呢？密宗认为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众生就是佛。轮回就是涅槃，涅槃也就是轮回，轮回和涅槃是在它的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个烦恼的时候，还没有开悟的时候呢，在我们这样子的人的这个心目当中我们把这些东西分成两个佛这个清净不清净佛众生烦恼智慧我们这样子分开，其实没有这样子的差别，它实际上是这个一回事。众生都是佛，烦恼都是智慧轮回就是涅槃是这样子。所以它的这个果和它的集是没有差别的，不分别的，所以叫做金刚乘。密宗的特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密宗里面啊，这个它的记我们再进一步这个说的再详细一点，因为这个记是非常重要的。那记到国里面的记呢，基础的记，这个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记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就是要有这个正知正见，这个正知正见的对境，它的对境就是这个这个叫做记。然后道就是修道，果就是通过修道得到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果。这样子即道果当中啊，所有的法都可以包含在这三个里面。这个显宗也是这样子，密宗也是这样子。那首先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密宗的即是什么，那这个很重要。那密宗的基是，实际上啊，密宗的基呢，这个在它除了显宗里面讲的这些这个以外，没有一个完全跟显宗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应该怎么讲呢？显宗，我们平时说的显宗要分两种显宗，一个是佛的第一转法轮和第二转法轮的意思。这个叫做显宗，这个叫做普通的显宗啊，普通的显宗，也就是典型的真正的显宗的意思就是这个。然后第三转法轮当中就有，我们昨前天也讲过，第三转法轮当中呢有十部最典型的这个十部这个轮啊经典，他们都是非常强调这个光明如来藏。他们都是非常强调光明如来藏。在三转法轮当中的主要是这十个这个经典啊，那其他的这个三转法轮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论点，这些当中呢他也不一定讲这个如来藏，多数都是讲这个菩萨的这些行为啊，菩萨的六度十二舍啊，这个发菩提心的方法呀，都是讲这些的。但是其中十个这个经，十部经就是讲这个这个强调光明如来藏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第三转法轮叫做这个不共的显宗。这个显宗呢，前几天也讲过，这个显宗是不是一般的显宗，这个跟它的间接跟密宗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十部经是半显半密的这样子的经。它跟普通的显宗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还没有，它讲的这个还没有这个像密宗里面讲的那么清楚，所以就是半显半密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显宗啊，就是要分这样子的两个这个不同的层次的显宗。那这个第一个显宗里面讲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显宗里面讲的它的这个即和果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即就是不清净的、烦恼的、轮回的、反复的这样子的，果就不一样了。果就是这个佛啊，这个佛还有清净啊，这样子，即和果有这么大的差别。那其中即，密宗的即是什么样子呢？密宗的最突出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可以表达。密宗这个强调明空无别，明空无别。或者是二谛无别，生一谛跟世俗谛这个无二无别，不分开，这个是密宗的这个最大的特点。这个显宗里面呢也有啊，显宗里面也讲这个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啊，显宗里面也讲这个，显宗里面也讲二谛是这个无二无别的，那这个怎么是密宗的这个差别呢？这个特点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昨天我们讲的这个前天讲的两种这个生义谛和世俗谛当中的第二个这个生义谛和世俗谛。 第二个生义谛和四书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光明如来藏是生义谛，其他的这些这个烦恼现象，就是我们的不清净的这所有的现象，是四书谛啊，就是这个四书谛啊，在显宗里面呢，虽然是，比如说第三转法轮，它虽然是讲的这个如来藏讲得很好的。基本上就是跟密宗差不多，但是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还是要这个分二谛啊，这个光明如来藏是心的本心，它是清净的，但是呢，我们的烦恼还不是光明如来藏，这个是这个完全是不清净的啊，这样子分开的。那密法里面呢，它这个统一起来了，就这两个二谛是无二无别的，那密法里面就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可以这样子说啊，这个从第一谛的这个第一个这个二谛来说，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第一次转法轮的时候呢，讲空性。说空性就是这个生义谛，除了空性以外的都叫做这个实相谛。然后呢，在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就主要是讲的是什么呢？讲的都是这个光明如来藏啊。有没有讲空性呢？有讲空性，第三转法轮当中有讲空性，但是呢，没有这个第二转法轮这样子很强调的去讲这个。第二转法轮当中呢，讲的都是空性啊。第二转法轮当中呢，基本上是除了空性以外啊，就是没有讲太多的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讲的是空性。那第二转法轮当中呢，佛就讲空性；第三转法轮当中呢，就讲这个光明啊，这样子分开讲的。但是呢，有没有一个这个佛经是把这个二转法轮的空性和三转法轮的这个光明两个结合起来讲的这个经呢？那显宗里面是没有的，显宗里面没有。显宗里面第一个是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无家心里面的这个外家心一样啊。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轮回的痛苦啊，因果不虚啊，就是讲这个，基本上都是讲这个小乘的这个四圣谛，就讲这些，还不讲这个空性。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这佛就虽然是也讲这个，也有些时候也会提到这个无常啊，这些会提到，但是呢，不会强调的。不是这个，不是核心，最核心的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空心，空心是最强调第二转法轮。到了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佛讲不讲空心呢？那个时候也会提到一些这个空心，但是呢，这个时候不是这个，它主要的话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光明如来藏。佛的这第一转法轮跟第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的这个内容是这样子，就比如说我们的从小学、中学、大学的这个课程一样，它是这样子安排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三转法轮的很多这佛经里面呢，他讲了，有一个比喻来讲的。那什么样的比喻呢？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还有更早的时候呢，很多古代的人，他们到一些这个就海里面的一些小岛上面去抱，那这个抱是就是用来这个，就像现在我们的这个电灯一样，它是用来照明啊，还有一些更神奇的这个宝石，这个宝石取回来了以后呢，它需要加工的。那加工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它刚刚从这个岛上取回来的时候呢，它是不发光的，它是不是明亮的？它里面是明亮，但是外面呢，就这个泥啊、石啊、沙呀，就是有这些，看不见这个里面是什么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宝石啊。 它就是泡淋泡在一些花雪的这个水里面，然后呢用这个很粗的这个布啊，然后就是去这个去除它的外面的这些泥沙等等的，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他把这个外面的这些大部分的这些泥呀沙呀这些这个取掉了以后呢，然后他有另外一种这个水里面，然后用比较这个细的这个布来这个擦，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然后就是用这个像丝绸这样子的布来这个擦，最后就是擦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呢，它就会这个发光，这样子的这个照可以用来照明的。但是这样子的宝石啊，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听说过有这样子的宝石，但是古代释迦牟尼佛住持的时候的确是有的。这些宝石呢，他们的那些印度的那些国王啊，他是用来做照明，就是放在这个宫殿的外面呢，宫殿里面呢，就是可以作为这个照明。有些时候他作为装饰，就像现在的这些电灯一样，他把这个红色的布把这宝石包起来，然后就是绿色的黄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布包起来，放在这个水里面，就是放在这个宫殿的外面的这个池塘里面，然后整个水的颜色就很漂亮的。这样子的戒律里面都是说，释迦牟尼佛也说，比丘要进皇宫的话，如果这个宝石还没有收拾的时候是不能进皇宫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还没有天亮，那晚上是不能进皇宫的。这个时候是有的，这些国王都是有的。后来这个阿育王的时候，就是佛涅槃以后的这个几百年以后啊，就是从阿育王的一些出土的一些东西里面呢，在历史上有记载，有一些这样子的这个宝石发现。但是呢，现在的考古学家没有听说发现这样子的这个宝石啊，实际上是有的。那这个宝石它加工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三个不同的层次，这样子就来加工的，最后呢它才成为一个这样子的很明亮的这样子的这个宝石，珠宝。那这个是一个比喻啊，佛自己说的。同样的它这个是说明什么，要需要说明什么呢？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众生的根基啊比较这个也可以说是最低的这个众生的根基，给他们讲这个是生敌啊，就主要是讲这些无常啊痛苦啊，就讲这些，让他们断除最初的这个人我之呀贪嗔痴这些，这个整个烦恼里面最初大的这些烦恼，先让我们断除这个。这个就是像刚才珠宝加工的第一个这个阶段。然后第二转法轮呢，法轮的时候呢，就讲空心讲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从这个雾云从无蕴到佛的这个智慧，万事万法都是空心的，万事万法都是空心的，佛的法身也是空心的，是佛的法身也是空心，所有的法都是这个空心的。这样子以后呢，让这些众生这放下所有的这个执着所有的执着，这样以后呢，对轮回也没有执着，对涅槃也没有执着，那个时候就知道了这个所有的轮回涅槃，一切法都是这个远离所有习论，也就是说，是这个都是这个空心真空。佛经里面经常用这个真空但是现在无理当中用的这个真空，两个是字是一样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现代物理当中也有这个量子力学里面也讲功能这个真空 工程的技术上也讲真空，这两个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真空跟佛的真空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佛就这个讲真空，真空就是就不像这个，比如说小乘佛教里面呢，他说有些东西是空的，有些是还保留下来的不空的，就没有这样子的，完全是万事万法万法都是空性，这样子的空性，大空性叫做这个真空，这叫做真空。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真空，让大家精通真空，真无真空以后呢，放下所有的这个执着。这个时候呢，不仅是放下断除了这个我执啊、贪嗔痴啊等等的这些粗大的烦恼，而且这个很细微的烦恼也就断除了。很细微的烦恼也断住，这个就是珠宝加工的第二个阶段和方法是一样的，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佛才告诉大家原来讲的这个空心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跟光明的这个如来藏是无二无别的，不是一个淡空，它也是有一种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呢，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我们现在眼耳鼻舌身能够看见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啊，是一个心的本心如来藏。但是这个如来藏啊，它是空心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不太强调这个空心，因为空心已经讲好了，让大家已经了解好了，所以不太这个强调。但是呢，我们前天也讲了，那佛讲这个如来藏的时候呢，这个大乘如楞伽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了啊、那个佛的弟子问佛，那这个如来藏不就是跟这个外道的大我不就是一样吗？佛就是说不一样啊，不一样的这个差别，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外道的这个大我是不空的啊，如来藏是空的，空心的，这样子讲啊。但是有绝大多数的这个第三转法论的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如来藏是不空的啊。那佛这个地方是说如来藏空，有绝大多数佛经里面说如来藏是不空的，然后这个如楞伽经当中呢，将这个用空性这个字来跟这个外道区分，那这个是不是矛盾呢？这个不矛盾，我们前天已经讲过了，再不需要再重复。这个时候呢，大家这个了解了，原来这个空性也是一个有光明的现象。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无论是怎么样讲也好，这个时候呢，这些人是不会对这个光明呢有任何的这个执着。为什么呢？已经在第二转法轮当中啊说得非常清楚了，已经非常清楚，这个无论是轮回也好，涅槃当中不可能有一个这个真正的不空的这个东西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佛虽然是这个用不空常住永恒啊，用这样子，虽然是用这样子的字来形容如来藏，但是呢，这些人不认为这是这个啊实有的，因为他已经精通了。这是佛引导众生的一种方法。佛引导众生的一种方法是这样子来的。那我们现在这个修心也是这样子，我们的修心也是这样子。你们看看这个，比如说啊。外加心和内加心当中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都是这个第一转法轮。当然这个外加心当中呢，不仅是第一转法轮，也有第二第三转法轮当中的一些这个行为上面的一些修法，也就是实数方面的一些修法，和第一转法轮的这个修法是在第一这个前心里面。然后前心完了以后呢，就是修这个空心呢，这个就是二转法轮。然后最后修这个密法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三转法轮啊。那佛这个转三次的这个不同的法轮的这个内容是有差别的，是有差别。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开呢？啊，这原因就是刚才讲的，因为这个众生的根基啊，就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了以后呢，佛讲的法 也是这个越来越深，这样子讲的。但是宪宗里面呢，没有一个经典啊，宪宗里面呢，没有一个这个经典把这个二转法论的这个空心跟三转法论的光明啊两个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个讲的，他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经也没有，论也没有。虽然是二转法论当中呀，虽然是有些时候偶尔会也就提一些这个光明，但是呢实际上不是光明，实际上是讲的是空心。三转法论的时候呢是讲的是这个光明，但是有些时候呢也会提这个提一提啊，讲一讲，简单的说一说这个空心，但是呢不会强调的啊，它的这个重点不是这个空心。那样子的话就是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是这个把这个结合起来的这样子的论点。那这个真正的结合起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金刚乘，就是密宗。密法呢它既不强调这个空心又不强调光明，它把光明跟这个空心呢两个完全这个结合起来，然后把这两个呢作为它的基道国里面的密宗的基。这个就是麦彭仁波切的这个丁杰鲍登论的第五品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的，第五品里面讲得很清楚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密宗里面我刚才前面讲的，他这个时候生一地跟世俗第一色完全是不分的。这个时候啊，这个怎么样讲呢？比如说小这个宪宗的话还是在分第一转法论的第二转法论的时候，比如说虽然是讲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这个方面是这个无二无别的，但是呢他说的这个色法还是他认为这个是一种这个不清净的一种终身的一种业力的现象，他认为这个是错觉。空心才是这个真实的这个除了空心以外的这些现象是这个错误的现象，他还是没有完全这个完全同意，这是一个。然后第三转法论的呢，那就更差别就更大了。这个他的生一第一是光明如来藏和空性，那他的这个世俗第一是这些这个不清净的这些现象，那分得更清楚了。那密法里面呢，他把这两个统一起来了，主要是他怎么样统一的呢？第一个是他把第二转法论的空心和第三转法论的这个光明呢，这两个完全统一起来，一个都不强调。他认为光明就是空心，空心就是光明。在密法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比如说像尼玛巴的这个大幻化王，大幻化王呢，它是就摩诃瑜伽里面的这个最根本、最根本的一个这个密宗的序部。那这个经典密宗的经典叫做序部，这个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序部。那它这个里面呢，这个空心跟这个光明呢，它没有强调任何一个方面的，就没有强调任何一个单方面的，它两个都是平等的讲，也讲空心，也讲光明。整个这个光明和这个空心呢，两个都是这个结合起来了讲。那这样子的这个论点呢，只有在密法里面才看得见，在这个宪宗里面是没有，这没有这样子的。这是这个他把这个第一个这个生一地和世俗地的这种方法也结合起来了。然后他第二个这个生一地和世俗地也结合起来，怎么结合起来呢？他就是说。我们没有证悟的人，对我们没有证悟的人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不清净的现象，就是这个烦恼的现象、业障的现象、凡夫啊、不清净的世界呀，就是一个这样子。但是如果真正的这个证悟的人来说啊，在他的眼里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不清净的，在他的眼里就是清净的。除了这个不清净的东西以外，有没有一个这个清净的东西呢？就是没有的。那实际上就是这个不清净的东西啊，它就是 看见是这个清净的。而佛菩萨的境界当中的清净的现象呢，我们就是看成是不清净的，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啊。这个就是我前几天也说了，这个大摩祖师的无心论当中讲的一句话，是就完全是这个意思啊。他就是说啊，众生跟这个佛的差别呢，就是水和病的差别，就这个意思了。这个完全是表，完全是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很深层次的去讲的话，这就是在说密宗，密宗的观点，这个是讲密宗的观点。那这样子讲的话，第三转法论的这个啊，他的这种二谛的方法，密宗也结合起来了。他认为这个没有一个真正的不清净的现象啊，不清净的现象是没有开悟的人看起来在他眼里是不清净，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这个没有障碍的人看起来这些都是这个清净的现象。所以他把这两个都这个结合起来了，结合起来了以后呢，他这个空性和光明完全结合以后呢，他把这个就是作为他的极道果里面的极。然后他的果是什么呢？果也就是这个，这就是果，他认为这就是果，机和果两个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在这上面都是这个双运呢，明空也是双运。他把刚才这个先宗的第二转法论的这个空心跟先宗的第三转法论的这个光明呢，这两个结合起来以后呢，这叫做这个双运呢，这叫做双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这个佛像啊，全都是这个双身像，全都是双身像。这个真正的这个含义呢，都是这样子的意思。这个它有佛父、佛母、佛父，它是代表什么？它是光明如来藏的部分，佛母它是代表什么？它是这个光明，光明的现象，不是光明，空心，这两个这个双云啊，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双云的真正的这个含义呢是这样子啊。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就乱解释密宗的意思，密宗的经典当中啊，最了义的密宗经典当中啊，他自己说的，他说的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这些双声响啊，这些实际上它是一种，也是一种语言啊，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一种普通的图啊，它也是一种语言，语言的一部分，就是像我们的图解词典一样，那它是一种语言，它是一种语言的话，那它在说什么呢？这个它在说什么呢？这个很重要，它在说这个光明跟这个空心呢，光明和空心的这个双晕，它就是在讲这个，其他没有别的意思。这是最究竟、最究竟的这种解释，就是这样子。它是一种语言，所以就禅宗里面也讲，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些经典当中也讲啊。那讲什么呢？比如说手指指空中的月亮，我们说月亮在空中，这样子手指指的时候呢，不能看这个手指，就是要看月亮啊。同样的，我们呢看到这些佛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一些焚炉金刚的一些这个面孔啊，就是在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就有点这个恐怖的这个样子，但是呢，它是一种语言啊，我们不能看它的这个面孔有多恐惧啊，这些实际上就是要看它给我们，它对我们呢它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意义啊，就是要看这个，这是一种，但是不是这个是最全最这是最究竟的说法，但是最究竟的说法，但是呢，还有一个说法，刚才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讲。那这个两种说法呢，是不是其中一个才是真实，一个是不真实呢？不是的，两个都是这个准确的。那这是这个我刚才说的啊，这个明空无别。明空双云，那宪宗里面没有一个这样子真正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的双云的像，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没有一个这个明空双云的。虽然是分次第的降了，空心也降了，光明也降了，但是没有一个把这两个完全结合起来的这样子的 经典。那密宗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叫金刚乘。嗯，金刚乘就是这样，不分开，它不分开的意思。它什么不分开呢？它空性跟光明不分开。嗯，集合这个果不分开啊，所以就是不分开，这个叫做金刚乘。嗯，金刚乘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密宗的意思呢，刚才我们讲了啊，就是这个，这是实际上呢啊，密宗里面呢，除了这个宪宗里面讲过的以外，就是完全在这个宪宗里面完全没有讲过的东西，有没有这样子的呢？没有，嗯，实际上是没有的，就是光明和这个，光明和空心叫做明空无别，这是它的最关键、最关键、最重点、最核心的这个境界啊，这个见解，嗯。但是这个明和这个空啊，都在宪宗里面也讲了，不是宪宗里面不是没有讲，都讲了的，啊，但是讲的方法不一样，宪宗里面这样子分开一步一步讲的，密法呢就是把它这个统一起来，啊，最终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他讲了这个传完了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然后再传一个三转法轮，把三转法轮里面的如来藏的实有啊、不空啊，用这样子的字来这个否定二转法轮呢？不，当然不是这样子，实际上他就是把这两个要结合起来的。但是呢，显宗的这个这些经典当中呢，就是只有这样子分开讲的，没有这样子的结合起来的。这个完全结合起来讲是密宗里面讲的哦，这个是密宗的集，这个叫做密宗的集，也叫做金刚乘，就是这样子。嗯，还有一个呢，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这样子分，那密宗的这个啊。生一滴和密宗的这个十数滴要这样子分开，嗯，那密宗的生一滴是什么呢？密宗的生一滴是这个空心跟光明啊，明空无别，这个是密宗的生一滴，这个是密宗的生一滴，嗯，然后呢，密宗的十数滴是什么呢？密宗的十数滴有两种十数滴，有一个正十数滴，正确的正，嗯。然后有一个是道十数滴，颠倒的道，这个正和道啊，这个正十数滴和道十数滴呢，除了密宗以外，宪宗的中观也有，唯识也有啊，还有这个包括这个时间的人也有这个正和道。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生一滴是什么呢？我们的生一滴是真实的东西，不空的真实是我们的生一滴，嗯。十数滴是什么呢？十数滴是我们的这个啊幻觉之类的，叫做我们的十数滴。那十数滴当中呢，也可以就是，也可以就分这个真和道。然后这样子的真和道，唯识宗也在分，这个中观自虚派也在分，中观这个因称派也在分，尤其是这个如中论当中啊，这个真十数滴和道十数滴的这个分。这个区别讲得很清楚的，嗯，都有。那密宗也就是不例外，它也有这样子的正十数滴和道十数滴啊。那它的这个正十数滴是什么呢？它的正十数滴是跟这个宪宗有一点这个不一样。它的正十数滴是，正十数滴是万法是佛的贪嗔啊。万法佛的贪嗔，这个是他的正十数滴，但是呢，这个还叫做十数滴，还不是生一滴，就是十数滴。嗯，那他的道十数滴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我们凡夫人啊，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个不清净的世界，就是他的道十数滴，他的道十数滴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中观的这个正十数滴是什么呢？中观的正十数滴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世界啊，如幻如梦的世界，就是它的正十数滴。但是呢，密宗里面呢，这个就列为道十数滴了，这不一样。中观的正十数滴是密宗的道十数滴，你要这样子，密宗的道十数滴，然后。唯识宗的这个正十数，唯识宗的真也不是，这个中观的这个 中观的这个师叔嫡是为师宗的生一嫡，中观的道师叔嫡是为师宗的这个生一嫡啊。中观认为这个就有这个除了入幻入梦以外，就是不空的所有的不空的这个东西啊，无论是人我也好，法我也好，凡是不空的这个实物啊，都是道师叔嫡。但是呢，唯识宗呢，他的这个真实宿敌是说他的这个生义地是什么呢？他把这个阿赖耶识不空的阿赖耶识是，他有几个这个生义地，其中一个这个是他认为这个是生义地，但是呢，这个是中观的实宿敌，实宿敌当中的道实宿敌啊。这个是因为它这个每一个宗派的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下面的这个宗派的这个生义谛，基本上都是上面的这宗派的师叔谛，就是有这样子的。那密宗里面也是啊，我们中观的这个平时我们说的这个如幻入梦的这个缘起性空的这种现象，在中观里面来说啊。这个叫做正实宿谛，他认为在实宿谛当中啊，这种想法是比较准确的。他是这个一切无知的这个在实宿谛当中啊，他的这个本质就是这样子的，本质就是这样子的，如幻如梦的，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正实宿谛。但是密宗认为这个是道实宿谛，为什么是道实宿谛呢？因为这个本来这个实宿谛的本来这个实宿谛它是一种清净的世界，但是呢，我们有了这个烦恼以后呢，把清净的世界啊看成不清净的这个现象了，所以这是道实宿谛，不是真实宿谛，根本就不是这个生义谛啊，它是实宿谛，实宿谛当中也是道实宿谛，还不是真实宿谛，那密宗的正实宿谛是什么呢？密宗的正实宿谛就是万法是佛的贪嗔，就是这个，那万法是佛的贪嗔，实际上宪宗里面也讲了啊，他不是没有讲，就是我们呢，这个宪宗里面，比如说到了八地的时候呢，这个我在很多地方都讲了，到了八地的时候呢，菩萨他在这个时候。看到的这周边的一切世界都是开始这个清净的啊，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样子，这个它的周边的一切都会有发生的，然后慢慢变成这个清净的世界，就是像变成佛的这个刹土这样子清净的世界，佛自己的境界当中的刹土一样，开始把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不清净的世界啊开始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一些清净的现象，这个是宪宗里面呢讲了的很清楚的，还有尤其是我们前几天也讲了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缘起品当中啊讲得非常清楚的，这个我也放在博客里面你们可以看啊，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说实际上这个佛的啊这个刹土是清净的，不是不清净的，但是众生的眼里看不见，实际上它永远都是清净的。那《维摩诘经》当中说的这么清楚了，实际上这个宪宗里面也讲了的，这个万法是佛的贪嗔，这个实际上是讲了的。密宗里面也就是这个，其他没有什么。但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就是不太了解的人说密宗啊，密宗是这个印度教啊、婆罗门教啊。有是外道啊，有些人不了解的人是这样子说，千万不能这样子说。如果密宗里面讲的这么这个高层次的这些光明啊、空性都是，如果是把它列为这个外道的话，那我们佛教没有任何特点了啊。这个最高的这些境界都是，那就是属于外道的了。那除了这个外道的以外，我们中观里面还有什么呢？我们的宪宗里面还有什么特点呢？没有了，这样子的说法是不对的，所以啊，这个密宗里面讲的就是这些是密宗的核心啊。我们就是看一个密宗里面的一些这个双生的相啊，然后一些这个看一些表面，然后就是这样子这个下定论定义啊、 这样子瞎说是完全是不对的。嗯，要看他真正的他在说什么，就是用这些图像来最后要说明的是什么。这些图像都是一种我刚才说的这些密宗的唐卡双生相，还有密宗的所有的这些法器，它都是一种语言，它就是一种语言，它不是人口里面说出来的，但是它是一种语言，它是一种符号啊。那这个符号和这个语言在讲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它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啊，实际上就是在说这个万法是佛的诞生。这个，那这个密宗仙宗里面呢也有啊，啊，这是密宗的表达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啊。表达的方法不一样是准确的，表达的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个仙宗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表达方法都是一样的，有各种各样的表达的方法，这个是有需要的。佛知道需要有这样子的这个表达的方法，才能够这么多的这个众生，不同根基的众生呢，都可以统一的去能够理解。那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方法，所以这个是不能这样子说，这个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学完了以后才，比如说你要反驳一个东西的话，首先必须要去学它的东西。嗯，我精通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去推翻，这个是对的。那这个是一种这个学者的一种这样子的这种这个方法。嗯，我根本没有去看，只看一些表面，就是看一些皮毛，然后去这个否定它，这个是完全是不对的，这个做法方法都是不对，方法都不是这样子的。如果真正你认为这个是这个外道的话，那也一定要这个要拿出一个真正的很强的这个证据，才能够这个否定呢。自己把这个整个密宗里面讲的这些全部精通了以后呢，才能够否定的话也才能够否定，肯定的话也才能够肯定，根本不学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的。嗯，所以这些都是这样子的意思啊。那这个佛的密宗的这个正实书底义就是万法是佛的坛称。嗯，那坛称什么样子叫做这个坛称呢？嗯，坛称是这个，实际上这个从这个印度的梵文的这个意思，坛称就是曼扎拉啊，我们翻译到这个中文里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曼擦罗啊，曼擦罗就是我们修曼擦罗的这个曼擦罗，曼扎拉，我们修曼擦罗也是一个圆盘呢 啊那曼擦罗就曼扎拉，梵文的这个曼扎拉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一个是中间有核心啊，然后周边是这个圆圈的，它一般的直接的意思就是一个这样子。嗯，那佛的坛称这个曼扎拉，我们可以翻译到这个坛称这两个字，在中文里面就可以翻译到坛称这两个字。坛称啊，实际上也可以说清楚了，这个佛的坛称是什么呢？中间有一尊佛，然后周边就有很多这个佛围绕。嗯，实际上是一个这个佛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中间是诸尊，然后旁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佛呀、菩萨呀、焚炉啊、寂静呢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这叫做这个坛称。嗯，佛的坛称是这样子的意思，曼扎拉就是佛的坛称。那这个叫做密宗的是这个正实书地。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呢，都是这个道实书地。仙宗他还没有说这个是道实书地，他从来没有说这个是道实书地。他说仙宗里面的最顶级的这个观点就是中观音称派，但是呢他也没有说这个是道实之书地，他说这个是正实书地。但是呢仙宗他自己也会知道的，到了第八地的时候呢原来我们认为是正实书地的这些现象，那个时候开始消失了。嗯，那个时候就消失了，已经转化为这个清净的现象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哦，原来我们看到的那些是不是真正的东西，原来是一个我的一个错觉，因为我现在通过长时间的修行，我把在我的这个心里面呢，把这些这个错觉错误的这些观念 或者是这个错误的这个障碍取消断除了以后呢，然后我看到的这些周边的这个世界，也就是慢慢慢慢就有一些这个发生，有一些这个变化了。那有变化，那这个时候就是当然知道了，这个时候应该知道原来我们看到的都是不对的，都是错误的，都是倒的，不是真的。现在看到的这个啊是真的，应该是这样子。先宗也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这个是要承认。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啊，八地菩萨看到的这个是清净的世界，但是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倒的颠倒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准确的，不能这样子说吧。如果不能这样子说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承认今天我们啊看到的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话，那当然是执着，当然是这个颠倒的。但是我们不认为它是这个实有，我们把它看作是如幻如梦的话，也是一个这个不准确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八地菩萨的这个境界跟我们的境界，八地菩萨看到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啊，两个啊，让我们这个分析其中一个是这个准确的啊，那应该是那一个是准确的。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是准确啊，那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准确的话，那我们现在是准确的，修行到了八地的时候就不准确的东西都出来了，那样子的话，那这个修行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修行就给我们增加了一些这个障碍啊，给我们增加了一些错误啊，给我们增加了一些这个啊幻觉啊，没有把我们的幻觉破掉了，这是颠倒，这个是没有人敢这样子说，这个谁都不会这样子说的。如果不会这样子说的话，那就是只有承认八地菩萨看到的才是真实啊，我们今天的这不是真实。那八地菩萨真实的话，那就是八地菩萨的看到的是什么呢？八地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八九十地菩萨看到的就是这个密宗里面讲的这些佛的贪嗔，基本上就是还有一点点的差别，基本上就是这个密宗里面讲的这些佛的贪嗔。那所以说这个密宗里面的这些生一滴也是，其实是显宗里面有，不是没有的啊。然后世俗滴的这个正世俗滴，显宗里面实际上是有，不是完全没有的，是有的，微末接近这些当中都降了的。但是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显宗里面呢就是没有一个这个真正的这个万法是佛的贪嗔的这种修法，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修法，没有一个针对的修法，很有针对性的修法。所以啊，他就是只有八地的时候才能够显现出来啊。八地的时候呢，虽然没有专门去修这个法，但是呢通过这种显宗的修法，把那些我们原来的这些烦恼啊障碍啊断除了以后呢，它就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的。但是这个是一种这个他显宗自己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呢到了一地的时候呢，显密就在那个时候，就在这个一地以后，显密是不会有什么分别的。就到一地证悟一地的时候呢，它是会真实的进入了这个密宗的境界。但是呢，显宗里面的它的这个传统的说法就是这样子的啊，到了八地的时候才会出现。为什么到了八地的时候出现呢？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他没有拉不出一个真正的这种光明的修法，万法是佛的贪嗔的修法，所以呢他没有一个针对性的修法，所以啊在这个之前是这个不会有这样子的显现，只能到八地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的。那八地时候的这个这个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是显宗里面没有这个修法，显宗里面呢也没有光明如来藏的修法，光明如来藏的修法没有，显宗里面只有这个空性的修法，大空性的修法是有，光明如来藏的修法呢在显宗里面是没有啊。怎么知道显宗里面没有呢？显宗里面没有知之心性，这个就是说显宗里面呢 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修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讲这个如来藏的时候啊，前天我们也讲了，佛把石头伸出来说，你们要相信我的话，我在多时累劫当中没有撒谎，所以我石头就是这样子，三十二相之一啊，你们相信我，我不会撒谎的，他是这样讲的。如果是有这个修法的话，那就不需要了，就是像这个禅宗里面呢，还有密宗里面一样，可以直指人心的。但是没有这样子的修法，这禅宗里面就是这些观点呢，都有讲，但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这个修法啊。这仙宗，我今天说的仙宗啊，是不是说其他的？就是仙宗，寒川佛教里面呢也有仙宗。也有密宗，但是密宗是主要是只有歪密，雷密没有。但是这些双生的相啊，在这个汉文版的大藏经呢当中啊，我看到一个双生相的这个修法的仪轨，这个你们得可以看一看。这个是肯定是雷密的这个仪轨啊，这个歪密的这些所有的修法当中根本不可能有双生相的。那个是雷密的一个仪轨，所以这个韩文版的大藏经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仪轨，我看到了有一个仪轨，这个肯定是雷密。但是呢只有一个这么一个，仅仅是一个仪轨而已，其他这些就雷密的这些修法呀很多都没有，这主要是只有外密，就是唐密啊，就是一个外密，还就是讲这个大日如来的很多的这个修法，大日如来啊，毗卢遮那佛的这些修法，内密当中也有，外密里面呢也有，但是差别是什么呢？差别是内密里面的所有的修法都是双生相，外密里面呢就是永远都不会有双生的这个修法。但是雷密当中呢会不会有单身的修法呢？会有单身的修法。外密里面呢全部都是单身，不会有双身。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他们班里面的那种双身的衣柜是一个这个内密的一种这个修法是有的，但是呢不多。那藏传佛教里面呢绝大多数的，比如说藏传佛教里面呢基本上可以60%左右的这个经典呢、论点呢，都是仙宗啊。我说的仙宗不代表是汉传佛教，仙宗藏传也有，汉传也有，密宗藏传也有，汉传也有。但是密宗的这个内密呢，除了这个藏传佛教以外，全世界的佛教界当中都不会出现这些论点，只有这个藏密里面有，其他地方是其他的这些当中是没有的，只有这个这个藏密里面才有。那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叫做内密。那内密的这个修法内密的这些双生相，它是实际上呢就是告诉我们我刚才说的这个生一地的这个双云和世俗地的这些这个万法寺佛的这个坛城就是在讲这个。这个是，但是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仙宗没有这样子的修法，密宗里面才有这样子的修法那现在我们要这样子理解现在我们看这个投影机上面的这个图这是什么呢？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叫做42尊基金的基金和分路的42尊基金的这个坛城42尊基金的坛城。这个中间呢是这个诸尊这中间是诸尊，然后呢又就这边是东方佛，然后呢这个南方佛红色的是西方佛绿色的是这个北方佛，东南西北五方佛，中间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是毗卢遮那佛这个也叫做大日如来。那这个佛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个这里面的一个比如说东方的比如说东方佛它这里面呢也是一个这个坛城东方佛它是一个坛城。 这东方佛的坛城，比如说东方啊，这无尊是东方佛。那东方佛中间就是这个诸尊，然后周边都是菩萨这样子，都这个就是这是一个东方佛的一个这个坛城，然后整个这个叫做坛城。那这个怎么样去理解啊？这个是怎么样去理解呢？今天我们看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佛像，那这种佛像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现在我们凡夫的时候啊，我们凡夫人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回头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今天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有头有手有脚，然后就是有眼睛，这个有这些器官啊等等的，然后有精神，一个这样子的人就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今天是一个这样子的啊。然后我成佛了以后呢，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就是会变成这样子的。那这个刚才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佛的这个坛城，那个时候呢会显现为这个佛的坛城啊，那个时候就是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呢？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那个时候呢，这里面讲的，比如说我们啊，看起来怎么可能呢？比如说这里面有这么多的佛，现在我是一个人呢、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呢、那这里面有这么多四十多个分，我一个人怎么可以分变成四十多个这个佛呢？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也不是一个啊，这个我认为我是一个，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我们前几天已经讲过，这个是我们的错误的这个我执，他认为我是一个，实际上我当然不是一个。我们身上有那么多的无执，我们是一个很多很多不同的无执就是组成的一个这样子的综合体而已。我们的执着把我们的这种很多精神啊、物质啊的这个所有的东西结合起来以后呢，我认为这个就是我啊，这个实际上是错误的。实际上我今天不是这样子，我今天就是人的这个肉体方面讲的话，从这个物质的角度来说，也可以分这个很多。我们身上有五大种啊，有固体的叫做底啊，有这个气体的叫做风，有这个液体的叫做水，有热量，然后就是有这个空间都是有的。地水火地水风火然后空间，这些都有的。那这些是变成什么呢？这些是变成这个首先是要这样子讲，我们今天的五蕴呢，我们身上有五蕴，有色蕴、相蕴、受蕴等五蕴。不清净的时候就是五蕴清净的时候呢，变成了这个无方佛。这个怎么样变成这个？我就刚刚在博客里面这个已经在这个已经有，你们就看这个详细的我们不讲，因为有这个文件，你们把下载以后看，一个一个的介绍了，后面的几个还没有来得及讲，这个就过几天下一次更新的时候就会有这些。不用，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不细节的不讲啊。简单的讲的话，我们今天的人呢，我们不能认为我是一体的，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刚才讲那是什么呢？我们就总的来说，我是一个无蕴的这个综合体，我身上就是有无蕴啊。不清净的时候是什么呢？不清净的时候就是无蕴啊。清净的时候是什么呢？清净的时候就是无方佛啊。清净的时候就是无方佛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好理解啊？不好理解也就实际上就是这样子，这个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的。但是当然我们今天我们看不到是不能代表任何事因为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很多，我们肯定看不到。我们比如说生病的时候，有些人得看到的东西完全是跟这个没有生病时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样子我们今天有烦恼啊，有障碍啊，所以我们看不到物质的真相，我们看不到这个人和这个世界的真相，当然看不到了，所以我们今天看不到。但是呢，我们修行的时候慢慢越来越清净，而且密宗啊，它这个是快速的会实现这种修行，这个修行叫做 生起次第的修法，这个就是生起次第修法，仙宗里面是没有的。仙宗里面呢就是就修空心，然后到了八地的时候呢，他虽然没有去修，但是他也会出现的啊。那密宗里面他不是这样子的，他这个清净的修法，他是有很有针对性的这种专门的这种修法，所以他很快就会这个出现的，这种不需要等八地那样子的，他还没有等地的之前就有可能有办法这个显现出来的，还没有等地的时候啊，凡夫的人的也可以看得到的，通过神奇之地的修法，那我们的五云啊就变成了这个无方佛啊，不能说变成了，我们的五云实际上现在也就是这个无不佛无方佛，但是呢在我们看的时候就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像大目住师说的那样子，实际上这个水它是液体的，但是呢这个空气的这个温度啊到了零度以下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这个固体，实际上它正在是固体的时候呢，它也没有，它的本质是液体的，它就是液体，因为空气的原因，所以就是变成了它一个不同的形式，实际上它那个时候也是液体的。同样的，我们的无云实际上就是这无方佛，这个无方佛啊。那我们其中譬如说啊，这个佛啊，这主尊是我们的仪式清净的时候啊，就变成了这样子的这个佛啊。我们今天看不见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仪式是一个这样子的不清净的现象，不清净的现象我们根本这个感觉不到啊，我们的心的本性是这样子的佛，但是呢我们的仪式真正这个修行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会显现为这样子的这个佛。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是不是密宗的最深最深的这个圣义地呢？还不是，这个还是世俗地，这也是一个临时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前几天也讲过，如来藏它本身是光明的，那它光明的这个如来藏，它会放射出一些这个如来藏光明的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还不是最后的如来藏，这是一种如来藏当中发射出来的一种这个啊现象，这个就是这个佛的现象。这个前几天我们讲了，比如说我们的有些这个粒子啊，它是放射性的粒子，它那个时候会放射一些这个电磁波，但是这个电磁波不是这个粒子，这是它放射出来的一个东西。同样的，这个还不是如来藏，但是从如来藏当中啊放射出来的一种这个现象。放射出来的现象，这种现象虽然是不是如来藏，但是呢跟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两个比较的话，它是非常清净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是不是清净的，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所以密宗把它这些现象啊还是列为这个没有列为这个生意地啊，他认为这是世俗地啊。还有一个在这个大黄花网当中说，这样子的佛像是不了义的幻化王，那这个叫这个佛的坛称叫做不了义的幻化王，了义幻化王和不了义的幻化王，了义的幻化王是真正的这个心的本心光明如来藏，才是最究竟最这个最究竟的这个光明如来藏，那这个是没有这样子的颜色啊，不可能有啊，怎么会是如来藏，怎么会是蓝色的白色的，不可能，蓝色白色本来就是我们说是我们啊，连物理学都在说这是我们的心里面大脑里面这个分析出来的，不在外面的，那这个如来藏当中怎么会有这样子，不会有的，但是呢啊，它是一种这个从如来藏光明当中散发出来的一种这个现象，这个现象相对来说是没有被污染的，没有被污染过，这个是没有烦恼的情况下显现出来的，这个叫做这个我们的舍云最后就是变成这样子的蓝色的佛毗卢遮那佛，然后 空见啊，我们身上的这些空见就变成这个佛母，就变成这种这样子的佛母空啊。然后刚才我们讲的，我们身上的这个敌随逢火，还有这个空见，这五个呢，不清净的时候就是这些了啊，清净的时候呢，就是变成这个。先先为这个佛母啊，这佛母跟这个佛父啊，这种双生相，你们不要以为是什么其他的东西，这个不是啊。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当中不可能有色情的，佛的境界当中不会有暴力的，所以我们把这样子的双生相就是跟色情就结在一起，和混在一起，然后把这个焚炉香呢就跟暴力混在，就理解为一个的话，那就完全是这个大错特错了。他我刚才不是说了，这个是一种语言啊，是一种语言，语言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要看这个它真正的这个意义。但是除了这个是一个语言以外，实际上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呢？也是有的，这个是有的啊。这个不相信的话，这个到时候我们在中阴身的时候会看到的。今天我们要看这个原因，也就是我们要作为一个提前的准备，提前这个准备，做什么准备呢？这个做一个死亡的这个准备啊。死亡的时候呢，这些现象都是会显现出来的。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显现出来呢？那因为我们现在啊，我们有这个阿赖耶识，然后就是其他的这个一识、六识、五识、八识都是，都很发展的时候。现在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但是这个如来藏啊，光明看不见光明，而且这种现象也是看不见的，这个时候是看不见的。但是呢，人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自然的一种这个，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就有点像这个宇宙大爆炸的前几秒钟，也不是几秒钟，前几秒钟的多一秒钟的多少多少分钟，这有一个在天体物理里面有一个这样，你们看看，这个物理学家描述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点像这个时候啊。但是这个是不是准确，这两个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我是作为一个比喻而已啊。那这个时候是由一个什么样的自然的过程呢？我们把人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全部那个时候就会消失的，然后呢，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能力它也会消失的，然后这个最后就是会有阿赖耶识那个时候也会消失的。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中间就有一个光明的这个境界，这叫做光明的境界，这个在密宗里面叫做寂光明，寂道过的这个寂光明、也就是所有物质的最基础最原始的这个面目，真正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最原始的这个面目就是这个，这叫寂光明，也叫做目光明。我们密宗里面讲子光明和目光明呢，目子二光明当中的目光明，因为它是最原始的东西，所以叫做目光明、寂光明。大圆满里面也叫做这个叫做死亡光明，因为这个是通常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光明的，这个唯一的就是死亡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光明啊，平时不会出现，所以也叫做这个死亡光明。为什么死亡的时候光明呢？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子，这个很客观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有这个如来藏，这是先密公认的。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这个烦恼啊这些东西覆盖了，所以看不见，这也是先密公认的。但是在这个死亡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啊，把所有的这些烦恼啊、业障啊，全都这个消失了，全都这个间断了。这个时候呢，你阿赖耶识都间断了，阿赖耶识间断了以后呢，阿赖耶识它是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不清净的现象的载体啊。它载体都没有了以后呢，它这上面的所有东西都不存在了啊。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当中啊，这光明是会出来的啊。这个叫做寂光明。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他在比如说我们生前呢， 证悟的人啊，生前证悟的人，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电源线要拆下，这没有用电源线，电池快没了。真正的这种修行人啊，生前开悟了的这个已经开悟了的这些成就者呢，他在这个光明的境界当中进入这个光明的境界，然后他是不出来的，在这个当中就是这叫做这个中阴身的这种中阴身的解脱啊。密宗里面讲上等根基的上等根基现在可以了，上等根基的他是即生成佛的，但是这种人就比较不是很多的，比较少。中等根基的呢，就在中阴身的时候成就的。中阴身的时候成就，就是在因为有这里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我这一生证悟了的话啊，我证悟大圆满了的话，那我已经有了这个自光明呢。自光明是我自己的境，升迁呢，升迁证悟的这个境界叫做自光明，我已经有自光明了。然后那个时候目光明一显现出来的时候呢，我立即把这个自光明和目光明融入一体，然后在这个当中就彻底的成佛了，再也不会出来的。那这个叫做中阴身的成就。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些现象啊。那在这个当中就是停留一段时间了以后呢，然后如果在这个当中没有成佛的话，然后就是第一个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啊。这个时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子，完全是就是这样子会出现的。那个时候就所有人都会看得见的。但是呢，如果没有修行的人呢，还没有修行的人是就会像上电像流星一般的，就一瞬间就没有了，再也就看不见了，就不会有的。但是修行好的人呢，他看到了，看到以后呢，在这个停留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啊。包括我们刚前几天讲的这个禅定呢，修得比较好的话也有帮助的。这个时候就是会停留的时间是比普通的人还长一些。那真悟空性了的话，那就根本就不用说了。这样子，这个是第一个出现，然后这个消失了以后呢，然后再出现第二个佛，第东方佛，然后就是南方的佛，它就是全部会出现的，全部会显现的，然后这些菩萨啊，这些全都是会显现出来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显现出来呢？第一个这个光明啊，光明如来藏的时候，它还没有这些现象，然后完了以后，这个过了以后呢，它开始就形成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它光明如来藏当中这个放射出来的这些现象，它是会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这些佛像出来的。然后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证悟的话，那这个以后呢，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些意识呀、阿赖耶识呀，这些全部都会产生了。产生了以后呢，这些东西都覆盖了，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它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无蕴啊，实际上不是这个双生相啊。我们认为好也是我们自己的本心，我们觉得这样子的双生相我们觉得不好的话，那也是我们自己的本体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中阴身的时候就会出现的，根本不需要这个观相，根本没有修行，从来没有修行，从来连密宗的这些修法听都没有听到过，看都没有看到过的人，他也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些现象的，一瞬间当中会出现的。但是他们一般呢、这个出现的时间是很短的，所以他这个虽然是出现了这些现象，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来不及这个是去啊修空性啊修光明啊气道啊，这些都是来不及的。这样子的。这个佛是这样子，然后这些菩萨，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就比如说这个南方的佛，南方佛的周边啊、也有这些菩萨。那这些菩萨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菩萨跟这个佛啊、他们的 他们比如说我们平时啊，认为佛的境界是比较高的，然后就是菩萨的境界是没有那么高，我们一般都是这样。但是在这个里面的这个佛和菩萨呢，他们的境界是完全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一个现象而已。实际上这个菩萨也是佛，佛也是这个这里的菩萨，是一样的。那这些是什么现象呢？这些是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的眼耳鼻舌身的眼识和眼根啊，眼识和眼根，然后眼识他看到的这个外境的这个色法哦，这些今天我们呢看到的时候，比如说我眼睛有眼根，眼根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里面的这些特殊的构造结构，是眼根。然后呢这个眼识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很清楚的看到的这一部分，这一块叫做眼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认为是在外面的这些东西有形有色的这些叫做色法。这些今天我们不清净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实际，但是这些都是属于我的一部分啊，是我的眼根，是我的眼识。我们认为外在的这些世界是不属于我们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这个也是我自己看到的，我的眼识。那这些现象最后清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清净的时候都会就显现为这样子的这个佛菩萨的这个现象，都是这样子的，并不是我们今天的像这个眼睛的这种这个结构啊，还有眼识啊、色法呀，这些都不是，最后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清净的现象啊，都是这样子。这个是眼耳鼻舌身，然后细节的我们今天不讲，这个是你们看看那个博客里面有一个文章，这个你们下载了以后就可以看得到。然后那个焚炉金刚的这一块呢还没有，这个下一次更新的时候就会有，你们把那个文章下载了以后就详细的看一看，这里面讲的都是非常清楚的，也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比较清楚，我们每一个都有这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看到这里面看到的这些所有东西啊，这里面有下面有几个护法啊，还有几个有几个上师的像，除了这个以外，有这个42位这个本尊，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就是这些清净了以后，就是会显现出一个这样子的。然后这些消失了以后呢，最后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啊，我刚才讲的这个坛城的意思是曼扎拉，它有一个核心呢，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就是如来藏啊。最终的坛城是什么？最终的最了义的幻化王，最了义的坛城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光明和如来藏，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是最究竟的坛城。那这个虽然是比较这个，虽然是不是最究竟的，但是呢这个也是清净的现象，这也是一种现象，是如来藏当中啊就是放射出来的一种这个现象，这个叫做佛的现象。实际上我们现在要这样子，要知道这些是我们今天的不清净的现象啊，清净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呢，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不太容易理解，我昨天也说了，这个是一个是我们需要有这个观定啊，第二个是对密法有这个坚定的这个心性。如果有心性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是我现在是不能理解，但是我认为这个密法里面是肯定是不会有错的，我慢慢去了解，我慢慢去学的话，我会学到的。我这个是我虽然是现在不能理解，但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会这样子想啊。如果对密法没有信心的话，那就是觉得我的身体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佛，他会这样子。但是呢如果那这样子说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也不可能是像维摩诘经当中说的那样子啊。维摩诘经当中说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些人都看到自己是佛，每一个人也坐在这个莲花上面呢，这样子，那我们有可能吗？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看法， 观点去看的话，我们不可能今天有没有可能，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坐在这个莲花座上面呢？不会的，但是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把这些东西原来真实的东西都这个被覆盖了，不真实的东西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子。实际上仙宗里面也讲了，那这个是，这个叫做密宗的观点，这个最有说服力的是在中阴身的时候要会看见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我们修大圆满的话，证悟了大圆满以后，就去修这个大圆满的，有一个叫做这个托嘎的这个修法。托嘎的修法的时候呢，虽然是在托嘎修法当中是根本不允许这个观想的，根本不允许有念头的，但是呢，他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这些不是观想啊，他根本不看这些，也心里也不想，也不看贪嘎，但是他看出来了，这些都看得出来的，他看得出来，他为什么看得出来呢？因为这个修心修好了以后呢，他业障啊适当的控制了以后呢，又开始看到这些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佛像啊，不是像艺术的这个艺术的，不是艺术作品啊，自己像什么就这个像做一个什么出来，不是这样。这些唐卡啊，都是有根据的。这个修心人，他在这个修心的境界当中看到了以后。就是这样子确定的，还有这些都是就莲花生大师呀，他们就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佛是什么样的，都有这个，有他们的这些比如说身上的装饰啊、颜色啊，还有都是有，都是讲得很清楚的。然后根据这些画出来的，并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那这些时候修托嘎的时候也会看得到的。中阴身的时候也看得到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会看见，这一切都是会看见的。但是最终的佛的坛城就是光明如来藏。那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接受密宗的观点的话，要相信啊，我今天的这个身体，我不懂的时候，我认为是一体的，但是我们一看小乘的这个俱舍论。大乘的阿毗达摩的时候呢，我们还非常清楚，我原来我这个身体呢，不是一个不能分开的东西，是一个很多很多东西组成，就是像一个七尺一样的七尺就是很多很多的零件呐，最后就安装了以后就变成一个七尺啊，就我人的身体也是这样子，不清净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清净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佛的坛城，它会变成这样子。这是密宗的这个境界。这个今天我们看这个唐卡呢，一方面我们是需要这个知道我们的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这些空间然后这些滴水风火啊，还有这个五蕴呐、眼耳鼻舌身呐、十二处十八劫很多很多。今天不清净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清净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是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今天我们讲这个是一个原因是，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佛像上的所有的这个佛啊、菩萨的像要熟悉，要去看，看了以后呢，到时候中阴身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些的，然后尤其是后面的那些焚炉金刚的，我们明天再看。焚炉金刚的这些是更需要看的，更需要看，要不然这些，焚炉金刚的那些面孔都是比较恐怖的。那到时候呢，如果没有这样子准备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把他们就当成魔呀、鬼呀，这样以后就是很恐惧。然后这个就是不但是不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心的本性的现象。那个时候连我们那个时候是佛菩萨。这个是一个佛菩萨概念，我那个时候都没有，那样子就，不能成就，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你们那，这次我们把这个唐卡也扫描了，但是扫描的清晰度不好。我这个唐卡扫描的清晰度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这个里面的一些细节啊，画的不是很清楚。这个唐卡可以放大到这么高，连下面的那些。那些颗粒都可以这个很清楚的，但是我们， 昨天用照相机拍了，然后也扫描了，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但是这个以后啊，一个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唐卡，把这个唐卡扫描的时候就不能把整个唐卡扫描，就分解以后呢，扫描了以后再组合，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然后就以后就每一个棺椁这个钉的，就每一个人就请一个这个焚炉和这个的唐卡，然后每一天呢都要这个念白子名，然后就拜这些磕头，磕多少头都可以。这样子的话，也就佛经里面这个密宗里面讲得很清楚，每一天向这个100尊本尊磕头的话，就是可以清净我们的，就像犯迷嗔戒这样子的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罪业都可以清净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每天看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佛像啊，都熟悉了以后呢，到时候在中阴身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立即就知道这个是我原来看到的这个本尊哦。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呢，对这些焚炉金刚啊，这些不但是没有恐惧，这个时候知道是佛的坛城，然后那个时候祈祷啊，这样子的话就会成就啊，不成就的话也可以这个往生到这个佛的刹土，这个是可以的，所以很有必要的啊。那今天我们呢，这个就简单的讲到这里。然后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一个很详细的看但是简单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下那这些是过明天看的时候可以看那个焚炉但是这个最好你们把那个博客上的这个下载一下，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明天看的时候呢，也就知道哪一个佛，哪一尊佛是不清净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是什么东西，我们身上的什么样的东西清净了以后呢，它会显现为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这个就是很清楚的。但是这个焚炉金刚这个现在还没有，博客上也没有，但是这个过一段时间就可以用了，哦。这样子，这个很重要啊！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我们的。